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感恩啊！你又召集我们在一起，能够学习啊！你在历史上给我们看见啊，这么多啊基督徒啊来华来啊，在你的圣灵的感召下，真是前仆后继啊，把很多生命都献在了啊中国。主，我们也让啊，让你的灵真是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理解明白这一段历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也真是求你的灵啊帮助我们啊理解你的旨意，让我们真是能够走出去啊传扬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祈求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好哈，我们今天就是因为之前讲历史那一段没有讲完啊，所以我们今天接着是讲来华啊福音来华。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啊，我们的祖辈啊，哪些有祖辈是已经是基督徒的？能举一下？就哦，这么多，就祖辈啊是基督徒的，因为我们都是从大陆啊。对。啊，谢谢。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那个福音啊来华。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祖辈基督徒的话，可能他们就很多可能受了这个前边就是啊宣教士来中国来传啊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影响，可能接受成为啊我们的祝福哈。那我很感激，就是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历史的话，让我们看到神真是还是眷顾我们中国哈，一直是前仆后继派就是啊兴起了很多啊基督徒来到中国啊。很大部分就是都已经啊现身到中国了，我们今天啊，这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快一点啊，有些地方可能要跳过去的，首先我们看一下是吧，这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从夏商周，然后一直到就是唐宋元明清是吧？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是开始呢？就是基督就是公元元年的时候是在东汉啊西汉。这一块啊，那接下来就是到了魏晋南北朝哈，到隋唐，那我们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什么时候福音第一次到达中国？因为我们知道福音在主后200多年啊，主后在东汉时期嘛，那这一段时期开始有我们之前谈过教父时代哈，使徒一个使徒时期到公元一百年，然后100年到300年的时候是教父时期啊，另外就是拉丁教父到了罗马啊，300年到476年罗马结束。所以你看我们到罗马帝国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就宣教士来到中国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传说了，那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当时使徒在耶路撒冷被迫害的时候，使徒就是被迫到各地去。那有一个传说就是多马到了印度，那个是有很多记载的，就是有一些历史记载。那有的又说他们也到过中国，但这个就没有文字记载了。最后多马是在印度殉道了。那后面呢，就一大段时间其实没有任何记载这些福音来到中国。那什么时候开始呢？第一个开始是在唐朝这个景教，对，
声音大一点好不好？听不清楚。
那我拿手拿来，对不起哈。那接下来就是景教到唐朝的时候是在唐太宗时期。那这里面就有个历史记载，有相当于有记录了。那后来发现一个碑，这个碑叫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前当然那个碑是后边已经十几世纪才发现的，那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后来发现碑之后，因为有它碑文上有很多是那个是叙利亚文啊，后来被叙利亚的有些传教士他们给翻译过来之后，才知道这个流行碑是描写的景教，就是基督教。那这个教，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波哈，这个。景教呢，在唐朝差不多有200年时间，然后之后因为唐武宗的这个灭佛运动，就把整个景教也顺带着就相当于给传教士给赶出了中国，所以整个景教就是 在那时候就相当一点点销声匿迹了，一直到宋朝也没有啊、回到元朝的时候才开始啊、又有基督，因为元朝这个耶里可温教其实和景教是一样，都是说基督教，它的名字当时叫耶里可温啊，是这个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可能就讲的是这个名字，就是信仰基督的人或信仰耶和华的人。那接下来啊，元朝灭亡的时候，随着元朝的灭亡，这个耶律可文教啊也又消失了啊。这像两段时间，那第三段来华的就是明朝末年到清初这一段时间，这时候耶稣会的啊，他们来华传教。耶稣会啊，那当然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利玛窦，那他啊带来了就是福音，整个也有200年的时间吧，啊，这样从明末到清初，啊，一直到啊康熙的时候，啊，当时因为啊一些叫文化之争，就是一些礼仪的问题，礼仪之争，因为礼仪的问题，那天主教啊教皇就是不让，啊，就认为啊中国人不能去就是这个拜祖先啊敬孔，所以啊造成了就是。最后啊，康熙后边的雍正，就是把这个整个基督教又相当于变成禁教了，就是，所以那时候又到雍正的时候，就一点点这个又在中国又消失了。那接下来，那就到了近代啊，近代就是更正教之后，就我们看这近代时期是1807年来到啊，那1807年来的时候，就是啊那时候以。啊，马里逊啊，时间我没有写。1807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新教了，就是宗教改革是啊1517年嘛。那宗教改革之后，那新教有一段时间沉默的时间，200多年。那后来就是开始去啊全球各地宣教。这时候有这个宣教师马里逊来到中国。那我们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就是这个纪念马里逊就来华宣教。200年嘛，就是那是我们各教会可能有很多活动组织哈，学习这个。那我们一个一个可能分析的几个段阶段，看看他们的宣教过程，然后另外宣教的理念啊，另外就是看看得与失，为什么啊都失败了，就也有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因为中间有些各种原因，就几种不同的原因，就是相当于失败掉。那这个就是景教是635年，就在唐太宗时期。那景教它是哪传来的呢？就是聂斯多流派。聂斯多流派这个阿罗本他进京就是参见了那个太宗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啊，唐太宗还是比较开明，然后接纳，然后把基督教就是让就是同意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哈。那聂斯多流派当时我们在学那个在就是在看基督教历史前边。就是在罗马时期，当时有几次大公会，因为当时有很多啊派别在罗马那个帝国里面有很多派别啊，因为这些派别之会影响宗教之间的这个统一团结嘛。后来召开了几次的大公会啊，这就是在有一次大公会上，就是在以弗所的大公会上啊，当时有些权力的斗争了，就亚历山大学派就是把这个他聂斯多流呢，他是后来是。也是一个主教，但是他的讲的是耶稣就是一个位格两种性质，就是和那个亚历山大的派他的主张完全的神性是有些冲突啊。另外这个聂斯多流派主张就是玛利亚只能被称为耶稣之母，不能称为神之母，所以这些观点嘛和亚历山大派不一样，那就是最后把这个耶稣多流就判为是异端，后来这异端呢就相当于被罗马帝国就相当于排挤出去了。那他们在罗马帝国里异端没办法去发展，后来就往东迁移，就到了波斯。所以整个后来整个聂斯多流派他们就是在波斯发展壮大起来在波斯里面传教，因为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正好是有边界交，就是相当敌对国家嘛，所以他们对聂斯多流派是基督教还是比较宽容的。那这时候就是发展到635年的话，聂斯多流派他就派这个阿罗本 阿罗本就是向东，就向东进了中国，就在中国就变成这个就称为景教啊。那景教也是后来景是光明的意思嘛，它叫大唐景教，大唐是指的是罗马。那这时候这景教那兴盛于就是唐高宗这个时期在650到683年这个时期，那就是描述就是叫法流十道，世满百城，就是非常的兴旺啊当时在。那后面消失在多少年呢？就是845年的时候，这叫唐武宗。他当时也是因为政治原因，也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是信那个道教。那其他的教我们知道，就是当时唐朝对各个宗派其实是比较宽容的，所以有很多教都在中国都比较兴旺，就是比如像佛教、这道教、儒家这个，还有就是伊斯兰教也开始，然后还有这个景教啊。但是呢，因为唐武宗他信道教，然后呢，他有些政治原因，当时佛教发展的太大，所以他就有一个灭佛，就灭佛这个运动，就是他把所有的佛教外来的和尚全部赶走，那这里面就是，所以景教呢，当时因为很多人也是从波斯来，就传教士就是波斯来，所以他们也都被赶出去。那景教就是因为灭佛运动，他把其他的教全赶走的时候，景教也随之就是被就开始减弱销声匿迹了哈。那还好，就是在中原地带，因为他赶掉了。那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时候，其实还一直流行。那也就是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少数民族里面一直流传下来，然后还有持续的与就是欧洲，就是波斯的中东和波斯还有连接。所以到后边有元朝这个耶律可温教是吧，又开始复兴。那唐朝他景教的宣教的一个策略呢，因为我们看历史是这样子的话，大约200年时间是跟他宣教策略是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看一下，就是他的宣教策略，首先就是说他翻译了几十卷新旧约的单卷，这是他做了很多贡献啊，在这里但是看到他这个翻译的这些经卷里面呢，很多名词呢其实是佛教和道教很相似，他借用了中国当年的就是当时的佛教那些用语。比如这个哈，天尊，大家想想天尊是什么意思？代表是什么？
耶和华
上帝哈，耶和华上帝。这个呢，蒙度，这个大家能不能猜的是什么？得救救恩哈，对，是。所以他这个词看的就是像那个之前我们用的佛教用语是吧？天尊蒙恩。这个天宝藏经是吧，就所以他这你看他用的词都是佛教那些用语感觉这个是讲的是诗篇，就是一卷书诗篇。可是就是看到他借用了很多佛教用语。那我们知道当时为什么说景教后来才被发现是基督教，因为他很多好像就是经文什么，就是这些经卷是吧，混到那个佛教里面，很多就是当时的人就是把它当成以为是佛教的一支，所以很多佛经里面就是掺杂了，就是有些储藏的就存了这些。那直到后来发现了那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那个，才知道这个其实是基督教，而不是佛教的一支。所以这个是后边有一些区别，就是因为他当时用的语言就是词汇也是跟那很相似。那接下来第二个策略，它是从事医药和社会救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哈。那他来到中原的时候，我觉得最先他是拜见皇帝嘛，就是那个唐太宗，然后唐太宗就允许他在中国传教，所以他的传教方向呢，其实从士大夫开始，这也是我们看到后来的问题所在哈。第一个讲一下本土化哈。本土化就刚才我们讲他套用了很多经文圣经，最后就是失去了他这个福音的本色，就是他这完全本土化了，就是把这个佛经道经这道教都引进来是吧，就掺杂在一起另外一个是他结交这个权贵的问题是吧，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是要通过朝廷的时候要培养就是要跟着士大夫他传，这个传得很好，可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扎根于这个民间培养这个 本地的人才，所以大部分宣教士就是这些领袖们是吧，就是教会就是他们还都是波斯人，就是从波斯那时候过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在后边这个灭佛的话，他是把外国的传教士赶出去，所以他们一旦赶出去的话，这个民间其实没有扎根，那后来就一下子就全部就相当于整个中原就销声匿迹了，最后变成这个是他传教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也是就是经过了200年，结果没有留下太多在中原里面，基本上销声匿迹，没有太多记载了，在那经过宋朝都没有太多记载，所以这里面就是变成了他的一个失败是吧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一次那基督教就是通过那个聂斯多流派他们来传到中国。那第二次这个元朝的耶律可问教是怎么回事呢？那在7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他景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不但是中原，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也都很多人就改信了这个基督教，因为蒙古教他们之前有很多其他的拜其他的神嘛，所以后来改为基督教。那这时候即使在景教在中原销声匿迹的时候，在周边的少数民族还保留还保存了。那我们看到他改信基督教，这里面就是讲那个因为他在那个某些部落其实就是很多人信主，那改变一个大的事情，就是像成吉思汗的儿子他就娶了这个基督教徒为妻子后边这个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其实是他说讲成吉思汗就是讲蒙古在统治整个大的在汉国里面最后一个就统一的一个统治者吧，就是他后来他之后他的弟弟就是忽必烈嘛，忽必烈后来在中国是元朝，就是那其他的地方几个汉国就分裂了，他因为他的弟弟跟其他的兄弟之争嘛，也是最后变成其他的就几个大的汉国，因为我们知道蒙古他一直打到了帕格达，打到了伊拉克那个附近嘛，中东。那他呢，其实这个蒙哥呢，他其实因为他的母亲是基督徒，所以他对基督教是非常友好。那后来也是元朝整个基督教在元朝的时候能够一点点传播兴盛起来，也是有很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这一段因为整个信仰在少数民族部落里面保留下来，然后后边等他们又返回中原的话，把中原然后整个又带回了中原地区上。那这时候到就是1293年，那我们知道这时候是差不多是中东的就是西方的十字军东征差不多结束了，就九几年结束的。那这时候西方呢就是罗马天主教堂教呢，他就是派方济会的这个宣教士孟德高维诺，他来拜见忽必烈。然后忽必烈接见他之后，就是又把整个他又开始就是接受整个西方整个从罗马来的这个教皇，这次是罗马教皇这头派人过来宣教，然后开始了这种新一次的那个复兴是吧，在这个那这就是那个孟德高维诺。那在鼎盛的时期，这个全国其实信徒还是蛮多的能到3万人，因为那时候人口也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到元朝在14世纪中期的时候就开始没落了，因为元朝它的统治不到100年在中原地区。那随着元朝的没落，那整个基督教也渐渐的就消失了。那为什么呢？就因为整个基督教它这个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接着再看它的特点啊，就知道它其实也有和景教类似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传教这种方式还是比较接近，是从上层开始自上而下所以也是王公贵族他们信主。然后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因为皇帝或者就是他这种比较推崇的话，那很多大臣他的臣子都要就愿意来做接受，但是接受真的假的可能也有一些不一定，也有政治原因也可能。然后他的传播也是就是没有真正下到民间去。另外因为他是蒙古现在带进来的，那蒙古带进来之后，当时蒙古是外族嘛，占领了中原，那汉族人可能就是对这还是有些反感， 因为蒙古族他们的相当于他们的信仰一样，就是这种民族之间还是有关系，所以整个他那个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就没有到真正的底层大众这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没有本地教会的领导，他的领导权还是在于那个罗马教皇那边，因为他是天主教回来，整个还是受到罗马教皇那头去管理。那另外就是他跟这道教佛教有些这个领导的地位的争啊，所以这就是说决定这个宣教还是波斯，应该是罗马，波斯罗马那个教廷那头。所以这个看他的德与失是吧，就因为他是依附的这个政权，就是当时是那个相当于元朝这个皇权他们来推是吧，那有好处也有坏处。那有好处就是说政府许可可以资助，可以自由是吧，自由去传教从上到下，但是没有下到底，这是问题。对外的交流方面也更容易一点，但是失是在哪儿呢，就政权一旦没有了就没有靠山了，他没有根基，所以跟着政权倒整个这个信仰也倒了就消失了。另外被政治利用又被迫害，所以这个其实也蛮重要，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为功名利禄而信教是吧，就是不深也可能不是真正的相信。那这是元朝结束，那元朝这个和这一段和唐朝的景教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从这个形式上来传播策略来说也是非常接近的，也最终就是因为政权结束他们也就消失了。那第三波就是在明末清初，刚才我们说元朝完接的是明朝，元明是吧清，那明朝初年的时候其实还也一直是禁教的这种状态，因为整个明朝它是对外来的这个势力其实非常排斥，就基本上完全是闭关锁国那种方式去治理。那到明末的时候开始有这个也是天主教，就教皇派人过来。那我们知道明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家我不知道记不记得，明末的时候就是西方，就是我们在1517年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其实有很多战争在欧洲的时候。那后来战争停息了之后大家就是和平了划分了地盘，北欧的这一片是属于新教，南边的话就是变成还是天主教来控制。那这时候他天主教之后开始积极的向外去传那个宣教。那宣教一个他是用什么方式呢，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用什么方式，用几种方式去宣教，他天主教去宣教的时候有没有人记得，他是通过这种修会当时有道明会然后耶稣会这些他们修会这些修士出去传福音因为他们也特别能吃苦，整个修会就相当于他像我们现在的差会一样但他整个修会还是在那个教皇的下面他们修会上面就是教皇了，这样整所以受教皇的那个还是受教皇的那个指导吧，就是所以在1552年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你像1517年是宗教改革，然后1552年的时候这是已经有新教开始，但是新教在欧洲北部那时候就有200多年的时间，它其实一直在发展，但是没有宣教，没有太多宣教活动。那这是天主教的话，1552年的时候就派这个耶稣会他们来到中国。那耶稣会这个沙悟略呢，他其实是就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那他来中国其实他因为感动是吧，一个是到了印度，后来又到了日本之后又来中国，他们就是这种心智，就是说当圣灵催逼他们的话，就希望到尤其远东这些国家看到这么多人是吧还没有信主没有，所以他们就想进到中国来，但是当时因为当时是明末嘛，还没有完全开没有开放， 只有使节才能进得来，就是那种 国家就是交流那使节才可以进得来。所以他呢想进，可是在外边 就想去来到中国，可是进不来啊，想搭小船过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是耽误在一个岛上，那在一个岛上他就生病之后就去世了。所以他是很早就想进到中国来，可是就耶稣会进到中国来，可是因为这个闭关锁国，所以就没有进来。在1522年的时候他就病死在一个在中国的广东附近的一个非常近的一个小岛上。那在耶稣后来的就是在1582年，就过了30年，这时候夏威有些开放，然后耶稣会这个修士利玛窦才得以进到中国，就是到广州，然后一直到南京，最后有机会1601年、1602年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进到北京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几位是吧？因为这几位都是在这个明末清初啊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们来到了中国是吧？那这里面这几个人，徐光启、李之藻啊，这个翟士相，这是中国非常早那时候他们这些比较有名的士大夫。那他们在利玛窦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那个耶稣接受了福音。那上次记得那个陈荣也提到这个徐光启是吧？徐光启他是在这里面非常有名，他的后来我们可能很多人也都记得徐光启这个人啊。那接下来就是在1619年的时候，这时候耶稣会又有一位很有名的宣教士，就是汤若望，他来到了那时候已经到了明末，就清朝了，就是因为清军入关以后呢，他就在清朝那里面，也清朝入关以后呢，清军入关以后他其实这些对这些士大夫其实他们还是蛮重，就是外国这个宣教士还是比较尊重，就是比较开放 open 但是顺治的时候第一个是吧，然后比较 open， 所以他在清朝里面，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其实带来了很多西方当时科技已经开始发展很快是吧，比如钟表，当时中国还没有钟表啊，他带了很多漂亮的钟表，尤其是利玛窦他自己带了钟表之后他可以修理，所以他也号称是中国那个叫钟表的祖师爷啊，就是有个故事说拜祖师爷就把他的像，就他的一个外国人的像是那个钟表的祖师爷，后来大家可能就认为那个像就是利玛窦的像。所以他们来就带给了中国很多这种技术，尤其是天文方面，天文历法中国之前这个都还是比较弱，因为那时候已经到文艺复兴时期嘛，就已经。然后接下来汤若望去世的时候，后来呢就是那个南怀仁他接任也是在清政府里面，就是因为清政府当时有一个官阶专门是来负责天文历法这些，那他们都是这些传教士来担当，所以也借着这个他们也就是把这个福音带了中国，也真正的就是他们和前边其实区别是蛮大的，尤其是耶稣会他在挑选着会员的时候，其实他的要求非常严格能够吃苦，能够献身，就是到中国就到去宣教的时候可以不回去，不要回去，就一辈子就在那个服侍那宣教的地方。然后他们也是非常就是像那精英一样要选拔，就是像那科技他能就是从那个个人的素质上他要求非常高，所以这些人到了清朝到了他会被重用，然后他能在那个士大夫那些阶层里面就是把福音传过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带领就清朝这些徐光启这些真的都是相当于在当时是也是非常开放开明的一些这些士大夫这是南怀仁那我们看一下利玛窦所以他与中国这士大夫做很多翻译和写的工写书我们知道宣教最好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先把这些文字翻译出来，这样让当地的人可以自己去看。那不但是传教士这个传教，而且他也带领很多这种像徐光启他们接受，他们自己还叫徐光启是保罗他的英文名字 然后他这些士大夫也可以去传教，就是跟前边呢有些区别了。那之前的时候是他们自己来做，那这个传教传到中国之后，这些士大夫接受以后呢，他们也可以去传教。而且对当时的宗教，因为当时有几次是宗教迫害，就是有些清朝有些官员，他或明朝当时也有些官员，他反对，因为反抗嘛，因为这个外来的宗教影响了中国，那跟儒家那个思想有些就是不同，让他们就感到受了就是相当于是排挤吧，所以他们就到皇帝那里就是告这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那最后皇帝有两次就迫害的话，就是当时这些士大夫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他们就来护教，就也写文章，然后去跟皇帝朝廷去沟通，所以导致就是说就是没有像之前那种完全是这些传教士来做这件事，所以他们就把中国的一些士大夫给培养起来。那他们宣教就是像提出了利玛窦提出了，就是叫和儒、哺儒和超儒。和就是迎合中国的这种习俗就是在不妨碍这个信仰根本的玄化，它迎合中国的习俗，也就是之前可能这部分做的是不太够，就是因为之前因为这一段时间很多天主教他们认为很多中国那些风俗习惯其实是怎么说是违背这个基督教的。那利玛窦他们提出叫和儒，就迎合中国的习惯不要，但是圣经信仰的根本是不能变的，但是这个习惯方文化习俗方面可以开放一些。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它叫补儒，就是补充，就是儒家它在这上面欠缺的，就是讲比如说保罗在雅典里面引用雅典诗人的那个话叫我们也是他生的，因为他保罗去传教到雅典传教跟那些就是哲学家辩论的时候也是用类似的方法，然后呢他开始就是这么说，然后再开始介绍上帝的知识就是给那些雅典人，是吧？所以他相当用的是也是这种方法来做。另外一个就是超儒是吧，要超过本地的文化因为有很多地方本地文化和这个圣经教了还是有些冲突的地方或者理解不同的地方，那怎么去超越这个其实也蛮难的一件事。和儒是最容易，他们也做得非常好，因为圣经的教导和儒家的思想教导的有很多像爱啊这些很多孝敬父母啊其实很多是类似的，所以很容易博得这些也博得这些那个儒家这些就是尤其中国当时儒家文化很深嘛，博得他们的那个理解。那后边的补儒超儒的时候就做的相对少一些，但至少他们目标还是往下走，做的也不错。那也所以呢带动了这些儒家这些士大夫最后归主哈。那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云，那他们几个人是说天主教的三柱石，就他们也推动了这个交流哈。所以这是明末清初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啊。那他们策略呢就是我们看到策略利玛窦他进来之后钟表啊这些就是天文历法呀，其实对当时的就是清朝这些就是统治者非常有帮助，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些人就是他们都在清朝政府里面相当于做官一样帮他们来指导来传播这个技术。另外那个建议叫著书立说哈，驳斥偶像，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后边更正教也效法做这件事是吧，建立教义。另外在宫廷人里面去传播，也在平民里传播信仰，这个其实就前进了一步，相当于也扎根到平民里面去。再就是研究文化，就是和儒这部分，力求是把中国的文化能让去接受，跟圣经的信仰有些融合。而我们这个有个文章就是苏文峰牧师写的，他其实在这个方面写的蛮多的，挺好的。我们 结束以后，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个文章看一下，其实也不短，不长，八页纸。所以他讲了很多中国文化，就是讲这一段信仰传到中国的时候，文化这些啊，然后怎么去融合在一起，也啊，对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宣教，其实这个我们怎么去做，就是我们看到前人他们来做这么做，那我们自己再去比如到啊异文化里面去宣教的时候啊，有哪些可以借鉴啊？那这个迎合中国的习俗。那他宣教的成果有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是 明末的时候，崇祯三年的时候，这个人很少，教父什么修士很少，但了到但是他们最后啊，在后边是一共有信徒超过十万人，这是非常多。那我们看更正教，就是对比一下看更正教，就是150年，差不多是1807年入华是吧，一直到1949年，这时候才80-90万。所以其实当时在他们利玛窦他们在啊中国宣教，他成果还是非常好是吧，10万的教徒，十万的信徒在那。那我们看这个是历史啊，就是啊四段，那我们现在看了前边三段，那我们看接下来就是更正教啊新教那次啊，他宣教士啊入华啊，那由这个马礼逊是吧啊以代表他开启了这个新的一个啊、一个兴起的新的一个，那这里面就是我们之前有看过，因为每一次宣教其实不是人自己来推动做这件事，我们看到宣教之前神预备了很多，也预备了很多这种属灵的复兴，才推动了这么多人啊、兴起了这么多人，圣灵的感动让他们前赴后继的能走出去，能够来到中国是吧。前边你看啊，从1732年开始呢，莫拉维亚弟兄会，然后一直到这相当于到1807年，这有也是有几十年的时间，尤其在北美这块已经有了北美的大觉醒运动，当时是那个啊，还有英国的复兴，就是卫斯理那个，然后第二次觉醒运动，然后到这个罗马区啊。马里逊来华的话，1807年，这前边有这么多复兴的准备，神兴起了这么多人啊，基督徒愿意来参与，愿意来传播啊他的福音。那1807年的时候，马里逊来华哈，他是第一个啊来华的宣教士啊。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啊，我们可以看这个是，因为他是英国人，然后啊，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当时不是从陆地能直接过来，要啊，他先到了啊纽约，从纽约再搭船，然后过这头来，在纽约的时候，就因为他说他要来中国宣教，就很多人就是啊，就有些笑他吧，有些人就笑他说，船员笑他说，就凭你能改变中国人那种信仰，就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有很多啊信仰嘛，就是文明也很古老的文明，所以就凭你怎么可以做那件事呢？怎么能做到呢？那他说，马里逊说，我承认，说我不能，但是上帝能，这就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念，所以这个也让他真是愿意把自己的啊生命献上是吧？来华来做进啊，来了以后也就再没有回去啊。那他的同工有几位，这是所以第一次宣教要记住的这几个就是非常贡献非常大的。第一个是米莲这个细节我就不介绍了。那蔡高是他们在来华这头第一个受洗的就华人基督徒。那梁发后来他受洗，他的太太他的夫人也是第一个一个受洗。他就发表了那个上次我们讲说影响了太平天国那个叫警示良言，对啊，他发表了几个小册，其实那里面就是讲的其实很多都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样。那他的宣教策略呢，第一个是文字，因为马里逊来华的时候他也进入不了中国内地。当时因为中国内地还不开放，只是在广州的时候有十三行，那时候可以有些外国人可以来， 那马里逊因为他们都是相当于是有很多学问，到中国之后呢他进不来，但是他在时代银行的时候可以帮着一些公司，像东印度公司去做事，所以他才可以在那里能够待下来。待下来之后他进不了中国，但是他做了，他就没办法去针对中国人去直接去传教，但是他就是预备做了很多这种预备的工作，福音预备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文字工作，你看他知道后边来的人要学中文，要进去宣教的话必须能懂过中文的语言，是吧？所以来了很快，这五年时间就开始编撰中文文法，1807年到1812年，就五年时间。然后后边的英华字典开始编字典，是吧？编撰字典，然后纪要整理这些，又翻译圣经。那他的圣经当时翻译后他不是第一个，但是他的圣经翻译过后在当时19世纪就是很多人使用的圣经就是他编译的圣经，传教的时候。那这一个是文字工作，另外他办杂志叫《查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每个他这个文章其实叫 China Monthly， 查世俗是 China Monthly 这个叫 Magazine， 所以他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月刊，然后来宣传这个信仰。另外他办这个印刷厂，在马六甲边印刷厂，因为当时他们都进不了中国，那个米连呢，他就在马里逊是在广州这头，然后米连就推到马六甲，因为米连他自己的出身，他没有这个其实还有很长的故事，我今天就不说，他就没有办法到广州那里面去就东印度公司工作，所以他就回到马六甲，在那里面，然后帮助这个马里逊去做这个印刷工印刷方面的服饰，然后另外就办学堂，进华学院。之前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南部好多这种学院，其实这个起源都是这些宣教士他们来办的哈。所以他的宣教策略其实我们看越来越感觉是非常有效，能够真正能够进入到民间来，而不是依靠政府前面的政府去推动这件事。然后建医院，这是伯驾这个宣教士，他1835年的时候建的这些伯济医院也是非常有名的。那我们看这里分析这个经验和教训，是吧？首先马里逊他们这个战略眼光，就是真正已经看到给后边接下来这些到内地去宣教的时候带来给他们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是吧？他预备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文字医疗教育做得非常深这种。然后另外就是案例中国的传教传道人，就是刚前边那个中国的传道人，另外他们有这种吃苦这种心智，所以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看，我们知道就是经文里面罗马书讲说讲身体心上当作活祭，他们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来中国宣教的时候真的就是把自己献上，完全献上，来到中国之后就没有再回去，没有再想回去也。很多人也是在中国殉道，像这个第一个在中国来华殉道的就是他们像当时的大学生，其实也是非常，尤其普林斯顿的大学生也是非常非常应该是精英吧，也是当时社会精英，他们来华这是第一位殉道的殉教士，叫娄底华。那这位就是苏格兰人，那他也是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他抬到中国，他讲的是吧，叫随时待命，就是这种心智去宣教，随时待命，随时等待神的呼召，就是来到那里去走出去那还有很多近代的宣教士，当然我们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就是戴德生，马杰是去台湾宣教第一个，然后穆安德烈那戴德生呢，就是他是1854年来到上海这部宣教，大家可能这个比较熟，一个这句话也非常熟了，就是假如我有1000磅千磅英金全数可以支取，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那后面这个我们可能一般看得少一点，后面其实他写了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就是他完全不是说这个民主这些，而是一个更宽阔的这种胸怀，是为了基督来做事，不管是哪个民族 当然他来到中国他就为了中国民主，也就是他要献上这些，但是目的最后我们看这句话，其实真的是我们是为基督啊来做。那另一个就是李提姆泰，就他们两个人最后啊比较啊关键的两条路线，所以我们介绍这两个人，一个是戴德生，另一个是李提姆泰啊。李提姆泰他来中国呢是比戴德生啊晚一点点，然后他就开始办报，然后创就是那个然后创立这个广学会。广学会他下边也办了很多这种杂志啊报啊，就是他的这种传教的思路或者传福音的思路其实是扩大一个影响力，所以他办这种出版社办报，就像万国公报就是他这个广学会下边的一个报刊，这就对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当时中国这部分很少，所以整个西方的科技进来的话都是先从他这里发布出去，所以当时朝廷那些就像比较开明的人，像李鸿章他们，其实都是很支持他这种，就像办这些报刊。所以他的传播方式是向精英人士，就社会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士传播，因为这些报纸看的人可能都是一定是有文化的嘛。所以和马里和那个戴德生那个方，他俩的路线其实是不一样的，是吧？看区别是蛮大的。那我们知道当时因为美国有很多这种运动，英国有这种复兴，所以我们看到有剑桥期间，就是剑桥大学他们毕业生，剑桥是个贵族学校嘛，所以能去那里面其实是非常第一个有就是比较家境也非常好的，可是他们毕业以后其实有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他们七个人就来到中国，后来很多这里面几位都是成为那个立地会的相当于负责人，就是接替戴德生他们做。那他们的宣教策略呢我们看有几个哈，一个街头布道社教会和我们那个可能也有像，让我们去外面短宣也是要街头布道，然后医疗，然后办学校另外就是赈灾这几部分，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帮助当地社会上，然后另外就是文字工作文字工作其实做了很多，因为刚开始把活字印刷，就是西方的活字印刷引到中国，然后设这个印刷厂，然后办这出版社，然后办杂志，就是整个就这次来华整个这个策略完全不一样了和之前啊。当然因为也是西方这个科技发达，已经把这个整个技术已经提高了，所以可以他们也希望就是把这个整个通过这个科技文化带给中国，提升中国这个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然后也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上。那就是传播方式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两个路线宣教路线不一样。那李提姆泰的施工原理，宣教生他就是一定要是有一定很优良的学术水平的人，精通中国文化的这些人，就是灵性除外是吧，就灵性肯定要好，这些人就是优秀的人才要来出来宣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宣教策略上，他是不注重培养本地的精英人才，而不是大众，是讲的精英，注重培养精英人才。那第三个他做的预备工作就是提供教育啊，刚才我们看那个做很多宣传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一个方向是吧，知道。那戴德生呢，他这个中国内地会呢，他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他当然对于宣教传教士也有一些条件，他的条件不太一样，他条件就是你有个很迫切想去抢救灵魂的心，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看到说中国有那么多灵魂，每天当时有4亿还几亿每天可能有上每年有上百万的人死去嘛，因为这个整个社会那么多人，那他就觉得这些灵魂没有听到福音又就死去了嘛，所以他就特别有这种迫切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说第一个传教士条件要及时抢救灵魂，这个你可以不毕业也可以过来传教，关键是要有这个迫切的心是吧，愿意来做这件事。另外他传教士的薪酬，我们知道薪酬我们现在可能也不一样的薪酬，他传教士可以没有薪水，单单养赖神的供应，所以他每次说没有钱，没有就是这种资助少的话，他不是去找人找外面各地方去募款 而是跪下来先求神，就完全是把这交托他给神，而不是自己，他是相信神会感动那些人来做这件事。所以他的信心，我们可以看他的信心完全是不一样哈，就完全是仰赖神来做供应。然后呢，他拆会的啊，就是刚才拆会的募捐，就是不贷款啊，也不公开募捐，他就把这都交托给神。所以他啊，我记得他讲是对一个宣教师，他说：“你出去传福音不是靠你的腿，是靠你的膝盖。”这什么意思？大家，膝盖就是先跪下来，在求神那里求，不单单靠你的腿、你的口才、你的腿去传福音。然后拆会的领导呢？他不要西方那个就是远在英国那些理事会去来做决定，他说中国的工厂领袖们来主持，因为在中国来传福音，就中国啊，当时内地会不单是中国，还在非洲也有内地会，那非洲的内地会也是他们自己来管理，他们就不要去远方的人去指导，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另外他的事工的次序，他说当然他可以强调说也办这个社会关怀是吧，但他呢办社会公函就说这件事一定是要与福音相关联，没有福音不相关联就不值得去做。所以他办的小学，因为小学生也容易接受所以他就是做这件事，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因为他资源有限嘛。那我们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一定要 focus 到就像十字会一样去广撒，就是广去办，还是说我们支持一些这种就是跟福音相关联的这种社会福利机构啊。另外这个信徒的造就就重质不重量，不去追求啊有多少信徒，所以他最后啊到说才20000多人，人数其实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这些啊就是尤其在中国啊，到了比如到1949年以后，后来有些迫害嘛，那后来这些他们就回去，这些西方宣教士离开中国以后，当中国开放的时候回去去看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当年这些他们的20000多人信徒带后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扎根很深，就是虽然经过了很多苦难是吧，最后很多人还持守信仰的人就是他这些人，因为他扎得很深，重视那个质而不是量的问题。所以这是戴德生他的一个宣教思路是吧。所以这一个是另一个就是本地化哈，尊重中国的文化，培养中国的同工，啊，交棒给中国的教会，最后是，就是完全是这个思路来做。那我们看，这是一个平民，一个大众，两个路线，我们大家觉得哪个路线更好、更有效呢？对中国来说，我们就是这个其实是，因为离我们已经很近了。那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其实这个对我们未来宣教这个施工这个思路其实影响很大，一个是走向戴德生他们走平民大众的这个路线，另一个精英传播给这精英人士这些知识分子，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群体啊。啊，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我们觉得走这个大众平民大众路线比较有效的这个，我们来举一下手看看是分成两边是会有。就是你对宣教来说有效，就我能把这个福音传过去，能扎实的传给。
就是信主的人数还是那个质量，就刚才说是求质量还是
质量怎么评估是吧？评估我认为你还是要真信主的人数吧，应该真正的就是真正的信仰的接受信仰的人是吧？另外精英路线的人，那就其他就是精英路线了，就是说当然其实是两个都有最好了，因为你不单是给一方面人，但是你当你资源有限的时候，你做不到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的这个比如你自己针对哪部分你能做得好，你有优势去做的，那其实这个是大家来搭配了哈。但是这两个路线确实就是因为分别非常大，你要选择的话你也只能选一条，有时候你不能说两个都做不来啊！
我想说的，其实这个今天李怀忠他讲的价值观啊，其实救恩在每个人面前不分平民和精英的， 每个人都需要得救的，
是
的，并只是说我们在你在传精英路线的时候，就是他们手里有更多的 power 和资源，他有可能会改变一些政策，我想是有效的。平民因为有可能没有 power 和资源，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是传救恩，耶稣的救恩，所以不在乎说 power 和，最终是看心嘛，
是，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比较，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平等的机会，大家都要有救恩，就传给他们有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在里面。
好，谢谢分享，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其实可以有，因为每个人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传播他想去某一种方式去做，其实也会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们看一下，他们就是刚才你也说了讲了，就是几个好处和不好是吧？其实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把这几个这是苏文峰那个牧师他总结的几点是吧？比如经营路线，它的优点在哪儿？就是他的优点就在于他传播给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对社会的影响可能很快，因为他比如办报啊，办这些他政策呀，影响政策呀，其实对这个就是大众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另外一个，他的眼光也不一样，他跨文化语言能力就和一般大众是不一样，他可以走得很远，这是精英他的优点所在是吧？那比如他能改变社会对这个教啊基督教的观点，尤其是当你这个基督教啊信仰受到攻击的时候，那一般大众他去反驳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经营他当时有个基督徒，他可以去反驳，就是从就像之前很多异端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在中世纪或者在教父时期出现的时候，那些教父他们去来相当于护教，写了很多文章，经营有这个能力，所以大众的话可能这个能力就会相对弱一些。所以这个可以领导中国的整个策略哈。那它的缺点不足是在哪儿呢？就是经这个理性发达，我们学工程类的都是理性比较强，但感性比较缺乏，所以很难。你在精英里面去传播其实很慢的，能有几个信徒的，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福音朋友很多，但是整个能留下的人并不是那么多。那大众这个路线呢，就是大众比较单纯，容易相信，就是没有太多包袱，不像精英人士有什么各种理论啊，各种孔孟之道，反正就是哲学啊，会跟你去因为他预先东西太多了，你清不空。那大众来说其实比较单纯，所以很快他没有就传起来很快，对。然后另外就在占领的建立那种草根性的教会呢，生命力很强，就当你比如像之前说元朝什么那些士大夫明朝的，他们当过去了之后没有根，然后整个宗教有时候就会销声匿迹了。那当有这个大众的话，其实他当你随着政权比如基督教那些学习的支持已经没有的时候，但是他们呢其实像什么草一样嘛，草根在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哈，所以你致使受打击，但是很快又能发展起来。所以这就是说大众路线它也有帮助。那大众路线这一代我们是大众对吧，下一代人过两代人几代人可能会有很多精英也从这大众里出来。所以我记得我就感觉就是我们很多父母很多人就像一说起来他们的祖辈就是是基督徒的话，就是对他们影响很大的。就像我记得回来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一说起来他们以前爷爷奶奶是基督徒啊，经常去教会啊，好像最后他们来的教会其实我感觉都那里面好像很多影响，他们都会有这种就是对教会有这种亲切感，所以很容易来到教会。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大众的话，那建立起来这个教会生命力是很强的，跟那个精英阶层来比的话，所以这是他的优点，就是大众这个路线的优点。就是但是我们看说戴德生那个2000多人信徒，那些信徒他们扎根很深，所以最后当迫害来临的时候他们能站立得稳。所以不足之处就是当然这里面就是说讲容易走向混合主义，因为视野比较窄，因为这个大众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比如会有很多就是这种信其他教啊或者他的文化，他就会混在一起，就是这个信那个也信，他这个是个问题，就是说比如他把基督教混到他那佛教里面或者其他教宗教里面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当然就是最后两种方向都有优点嘛，因为我们都有优点的话我们 就看我们因时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就不同的时代不同智慧才来做这件事。所以但是最终所有的任何策略跟路线就要圣灵的工作跟基督生命的根基，这个是最核心宝贵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